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可能细心的家长会发现，跟孩子说同样的话，孩子有时会听，有时就不听，不同的人说，不同的情况下说，产生的效果也会大不相同，这让不少的家长感到困惑，为何别人家的孩子就那么听话，我家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逆反呢？透过慢慢成长记，我们会发现，慢慢妈最看重的首先是跟孩子的关系，她努力地尊重、接纳、认可孩子，努力让孩子感觉好，在每次冲突之后跟孩子说对不起，常常向孩子示弱等等，这些都是为了跟孩子建立起亲密的关系。有了关系，孩子才会听你说，说了也才会有用。慢慢妈将建立亲密关系叫做建立爱的连接。那么如何才能建立爱的连接呢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们来听今天的故事内容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，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慢慢成长记，我们先来听这篇《建立爱的连接》。斯诺阿一家有两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他们都在家教育。我和曼曼爸去深圳带夫妻营，斯诺阿姨一家愿意接待曼曼。在阿姨家的这几天，曼曼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有很多的改变。第一次她一见到我就扑到我的身上，以前她都是要害羞一会儿的，然后她就腻在我的身上，滔滔不绝地跟我说话。我感觉到她的心越来越柔软。解决问题之前，先建立连接。我们对孩子是否有影响力，取决于我们是否和他有亲密的、彼此信任的爱的连接。这两年，我的目标也就在此，和他建立爱的连接。慢慢说，尤尼斯妹妹实在是太可爱了，她常陪她玩。但是她补充说，
你还是不要收养孩子了吧，养个孩子太不容易了。
之前他可是一直想要弟弟妹妹，一直要我再生。我说我这么大把年纪了，哪里还可以生孩子。他说那就到孤儿院收养一个呗。可这次提到尤尼斯妹妹，他说
他会玩很无聊的游戏，比如我躲在气球后面，突然把气球拿开，露出我的脸，他就开心地咯咯笑，反复玩好多遍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好无聊，一点都不好玩，但是他喜欢玩，我就只好陪他玩。陪小孩子太不容易了。
他是不是在反思自己呢？尤尼斯妹妹是个特别乖巧的孩子， 尚且不容易带，像你这种个性这么强的，是不是体会到老妈我的尤其不容易？我心里不禁暗笑。他又说，
家里多几个孩子比较好，最好是年龄差别不大的。斯诺阿姨做饭从来不多做，她根据每个人吃多少来定做多少，如果谁吃得慢，他就没得吃了，饿了也没有零食吃，所以大家都赶紧吃，不像你们总是给我留着，所以我就吃得慢。
我说，那有没有办法，虽然家里只有一个孩子，但也可以吃得快呢？他想了下，给我的建议是，
饭菜少做点，每顿都补剩，大家照自己的速度吃饭，不给他单留。
后来我们基本上是这么做的，吃饭的时候当我有意吃得慢些，慢慢就提醒我，
你要照你的速度吃，不要等我。
他和斯诺阿姨学习做寿司，回来便急忙做给我吃，为了买调料，他一趟一趟地出去，一会儿想起来要用这个，一会儿想起来还缺那个。我问他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少跑几趟路呢？他笑着说，
你说呢？
我说，列个清单可能是比较好的方法。寿司做出来了，他自己先尝了一个，试试味道如何，然后他失望地说，
哎呀，太酸了，醋放多了。
但他马上大声地告诉我，也告诉自己说，
没关系，失败是成功之母。
我也尝了一个，说是有一点点酸，但是好好吃哦，我喜欢这种酸度。他说，
真的呀，谢谢妈妈。
因为我爱吃，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。她还成了小小科学家，因为弟弟有一套男孩的冒险书，其中一本介绍了许多的实验，她不但读了，还记了下来，当天晚上就用纸做了一个实验。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，她一直对我保密，只是最后告诉我说，
实验失败了。
虽然有些遗憾，却没有生气。我说，我认为这不叫失败，这叫做看来这个方法行不通，哪个地方需要改进。为了做火山喷发的实验，他把客厅的地上弄得乱七八糟，看到我进来，他急忙说，
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会自己收拾干净的。
我心里接受他的行为，也相信他会说到做到，所以我微笑地点头说，好的，没关系，妈妈相信你会收拾好的。他后来果然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在他忙活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快乐、满足、享受其中。作为家长，通常要求孩子做一些与学习有关的事情，或者我们认为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事情。这些活动似乎和学习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如果孩子能够从中得到探索的乐趣，感受着爱与被爱，不就是意义和价值吗？我也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心态。
今天世上有谁会拒绝我在充满恩爱的人间？试问世上谁会不愿意沐浴在丰盈的爱河里？请问人生有几载年日
领受爱与活力的生命。试问人生有多少岁月，享受充满爱的每一天，让真心彻底的爱心犹如一股股的能力，在生命中的分分秒秒涌流到我最深的心灵，让真心彻底的爱心好像一团团的花蕾，在生命中的日日夜月以馨香滴滴围绕着我和你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接下来的鼓励的语言，给孩子满满的能量，是在建立爱的连接中不可缺少的语言。鼓励的三种语言，第一种描述性语言，用我看到什么什么，我注意到什么什么的句式，表达看到了孩子做得好的地方或者进步的地方，让孩子感受到被关注被欣赏。第二种是感谢性语言，用我谢谢你什么什么句式，表达对孩子的感谢，让孩子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，可以做贡献的。第三种是赋能性语言，用我相信你什么什么句式，表达对孩子的信任，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有力量的。我们又要外出了，我请曼曼收拾自己的行李，顺便问他，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房间很乱？你打算什么时候收拾呢？我有意识地用启发式语言，他说他马上就收。看他态度这么好，这么顺服，我深感欣慰。收拾了一两个小时，他走出来，我问他收拾得如何，他说他把衣柜里的衣服都翻了出来，重新叠好归类，因为工程量很大，所以现在还没有收好，房间里很乱。我当时头脑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是，让你收拾房间，谁让你收拾衣柜的？这么大的工程量，你得收拾到什么时候？但是马上又有一个念头告诉我，知道这么大的工程量他还愿意去做，不正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吗？收拾衣柜从来都是一件很让人头痛的事，现在他主动去收拾，我实在是巴不得呢。于是我用鼓励的三种语言中的描述性语言说，我看到你很有耐心地做事情，你把衣服归类整理叠得那么整齐好看，比妈妈做得好。他听了很开心，乐滋滋地继续整理衣服，不但把衣柜整理好了，还把自己的箱子也收拾好了，让我觉得真是好精神啊。今天他又找我说，妈妈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问他是什么帮助，他说想要我和他一起收拾房间。我刚刚答应好，但正好一个电话进来，打了半个多小时，他说他先收拾着。待我放下电话去他房间时，一推开门，我被吓到，满地一片狼藉，这哪里还像个房间呢？他这两天痴迷做手工，所以一地的木屑干草，东西也丢得乱七八糟。我的心情立刻沉到谷底，火气蹭蹭地往上冒。你不是说你先收拾的吗？这是你收拾过的房间，你怎么能把房间搞得这么乱？我怎么帮你？你让我头大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的大脑盖子一打开，并脱口而出这些责备的话。 他头脑中的镜像神经元也就活跃起来，马上也很恼怒地说，
我就知道，我一让你帮我收拾房间，你就会生气。我不让你帮了，你不要帮了。
我抬脚就走，心里想，眼不见为净，我才不要帮你。但出了门，我就后悔，我又做错了。我让自己积极暂停了一会儿，待情绪平和了，我又进了他的房间，先跟他道歉说，曼曼，妈妈刚才冲你发火，让你很生气，对不起，其实我相信你自己一定能够收拾好房间。昨天你在客厅做手工，地上那么乱，你都能很快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今天你也一定能够做到。没想到他的情绪也很快就平复了，他说，
那你帮我整理一下东西吧。算了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整理，这样吧，我先来整理，你帮我扫地。
我说，没有问题，我可以帮你。后来我也就帮他扫扫地上的垃圾，其他的都是他自己收拾，毫无怨言，效率也高。我越来越看到，批评、指责、教导的话语，只会让孩子产生对抗情绪，而鼓励、信任，看到孩子的努力和进步，会让孩子更加自律，更加自主地安排好自己的生活。
你的爱拥抱我，在生活每一刻，不曾远离，不曾让我寂寞。一年春夏秋冬，如同温馨的微风，幸福脸庞却让我心感动。
您的爱拥抱我，在生活每一刻，不曾远离，不曾让我寂寞。一年春夏秋冬，如同新年
慢慢成长集，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正面管教的小天使。我看到慢慢待人接物越来越有勇气，大方自然。我们在带隐晦的时候，慢慢和荣道有石头姐姐照顾，期间接到一个陌生的来自武汉的电话，我猜到这是慢慢打来的，一旦他打电话就一定有什么事，我连忙就接了，果然是他打的。他说，
妈妈，你跟荣道的妈妈要石头姐姐的电话号码，然后告诉我。
他的语气很镇定，思路很清晰。我问他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为什么要石头姐姐的电话？她说，
我们一起来博物馆，但是和石头姐姐走丢了，我们已经找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她，荣道现在又去找了。
我问，现在你一个人吗？她说是。我问她，电话是你借的吗？她说
是的，我借一个叔叔的电话。
整个对话过程他都不急不慌的，倒是我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不过正在我跟荣道妈妈要石头姐姐的电话时，慢慢从那头说，
荣大回来了，他说他找到石头姐姐了。好了，再见。
即刻就挂了电话。与大家失散，他不但没有惊慌，没有生气埋怨，反倒镇定地想办法，这实在是令我惊喜不已。有天晚上饭后，我们去附近的广场走一走，正好有几位老人家在放风筝，放得很专业，风筝飞得很高，放风筝的绳子上还挂上了彩灯，在天空中闪烁，引得许多人引颈观看，我们也驻足仰望。曼曼站在放风筝的爷爷身边，不时地惊叹，还主动帮忙问要不要再挂一个灯，或者提醒绳子松了，又问了一堆的问题，仿佛跟人家很熟似的。临走时他还很热情主动地告别说，
爷爷，我走了，再见。
我去接曼曼的时候，曼曼和石头姐姐依依不舍，主动请石头姐姐把她送下楼。我表达感谢时，石头姐姐说，曼曼是个很特别的孩子，她很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。我们一见面，曼曼就跟我说个不停，说她很喜欢石头姐姐，两个人一起聊了很多很多，像好朋友一样。不过一开始她不是很喜欢石头姐姐，因为她比较强势，比如当荣道不太听话时，她会说类似这样的话，我也是有脾气的，惹了我，我也会发火。曼曼就跟她建议说，
你太过强势了，有些时候要温柔一些。
后来曼曼和荣道要去一个地方玩，石头姐姐说，
好吧，那我们去吧，你不是说要温柔一些吗？
曼曼说，
你也不能太顺着别人，有些时候真的不能的话就坚决一点，但是不要用强势的方式来说。
于是石头姐姐就说，哦，很抱歉，我们真的没有时间，我真的有事，这样说行吗？曼曼说，
行，
不过石头姐姐有时间，所以就带他们去玩了。这不就是和善而坚定吗？看来曼曼深得正面管教的精髓与真谛呢。不知道他那双咕噜噜的眼睛天天盯着我，对我不符合正面管教的做法心里会有多少的批评呢？怪不得石头姐姐说从曼曼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原来他在传播正面管教呢。我想起有一次在叮当家，叮当出门，他的妈妈说，
叮当，你不能穿着睡衣出去，快回来换衣服。
叮当全当没听见，自顾自地出门去了。他妈妈说，
真不像话，越来越不听话了。
曼曼挺身而出，义正言辞地说，
不是他不听话，是你管得太多，你要给孩子一些自己的空间，不要什么都管，什么都要听你的，小孩子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为什么你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呢？
我对曼曼说，我很欣赏你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表达，只是还要想一想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才能让对方更加愿意接受呢？不过他对石头姐姐的表达，显然石头姐姐很乐意接受了。家有正面管教的小使者，是正面管教的结果，也是对我的正面管教实践更大的挑战，时刻提醒着我，鞭策着我。
去睁开眼睛，看看这世界最美的美景，在真诚笑容里
一起付出真心，关爱这世界
最美的足迹，
在爱的道路里
一头向世界张望，爱因为你而闪亮，让我们共享生命的亮光，
一同向世界展望，幸福因你而延长，
让我们共享未来的希望，
大手牵着小手，同心携手出发，期待有一天处处开满生命的花，
大手牵着小手，分享微笑盼望，期待那一天再也
曾经在之前的故事中，小曼曼跟那些对孩子说话很大声的阿姨说，
我妈妈说话很温柔。
今天的故事里，这位小姑娘居然很自然地使用妈妈常常用在她身上的和善而坚定。其实真正的温柔不正是和善而坚定吗？爱能学习操练，温柔可以复制。小孩子的学习能力、效仿能力实在是不容低估，尤其是当父母给予孩子全然接纳的爱，潜移默化地进入孩子的心，那颗被爱滋养的心给出来的自然也是能融化人心的爱。如此正向的爱的连接，何愁没有好的关系，又何愁孩子不听话呢？面对那些逆反成性，明里暗里跟父母作对的孩子，也许我们该思考的是，如何重新与孩子建立爱的连接，如何放下我们身为家长的控制欲，多一点对孩子的欣赏、认可、鼓励，少一些批评、指正、教导。相信再叛逆的孩子都有感知爱的能力，再怎么被伤害的心灵都不会拒绝爱。欢迎朋友分享你的亲子教育经验与体会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lianyou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、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
让我梦想飞翔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